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 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各位听众朋友，中国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每一位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期望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什么样的成就呢？下面我们来听一位做父亲的，他的儿女是如何让他心里高兴的。
我有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呢是刚刚5岁，我的女儿呢快到7岁了。不到一个月以前，我跟孩子们在看一个录像带啊，是演就是美国早期的一些人到西部来怎么创业的。我的儿子呢，他5岁，他就看到那个里面有这个传道人哈，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这个传道人走到什么地方人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儿子就问他是干什么的，因为他知道别的人有的是赶车牛种地的，他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穿着黑衣服的这个人走街串巷是干什么事情的。因为每看到这个人进了一个家都会受到别人的款待，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告诉别人耶稣是主的人。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也想当传道人。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他要当传道人，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我的女儿还不到7岁，2个月以前他跟我们说他要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在教会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可能14、15岁的女孩受洗，别人都很鼓掌唱歌为他高兴。然后我的女儿就知道有成基督徒这回事情，他就说我也想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说，那从现在开始你在教会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光读你的小画的那些书，你不可以写别的东西，你只能看你的这本简单的圣经，你只能写这上的那个字，你要唱歌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唱，要站起来的时候你要站起来，祷告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安静。然后他说我愿意啊，我可以这样做呀。然后他说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我跟我的弟弟分开，别让我跟他一块儿做，因为他会影响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2个多月了，他每次星期天早晨他都要拿着他的圣经，不拿任何别的书，拿一个笔，拿一张纸夹在里面，跟我们去教会，不跟他的兄弟坐在一起，我们俩坐在中间，他们俩一边坐一个，然后他总是这样子。哎呀，看到他们俩，我们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非常荣幸，我们就是在有孩子以前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非常感谢传道的人，我们非常感谢传道的人，我们也非常愿意做传道的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化学教授边军辉博士的感想。各位听众朋友，带给边军辉博士最高兴的事情不是自己孩子努力学习在知识上面有所进展， 而是两个孩子在信仰上面的追求。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敬畏神，要爱神，其次相仿的要爱人如己。这就是这一位大学教授为什么在看到自己孩子亲近上帝，在敬仰上帝的时候，心里面会那么高兴了。希望这一位做父亲的可以给您和我带来一些参考和反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教养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份工作挑战我们的爱心、耐心，也挑战我们的智慧。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有同感。世界上最有福气的父母是谁呢？您知道吗？那就是愿意到神的前面求帮助，领取神赐给我们所有教养儿女的智慧的父母亲们。高青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基督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最令我害怕的事就是犯错，因为那就意味着我要被训斥或被罚。孩子犯错被罚，表面上看是合乎情理的。在家里犯错被父母罚，在学校犯错被老师罚，其实这样的直接后果常常是促使孩子们想办法躲避受罚，欺骗父母及老师，责备他人，或畏惧做有创新精神的事情。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在孩子6岁的时候，有一次尿床后，他悄悄地把湿的衣服换下来，把被子铺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早饭，然后上学。当我去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睡衣睡裤都是湿的。等孩子放学后，我会单独和他谈话，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留面子。我轻声地问他，你昨天晚上意外地把床尿湿了，对吗？孩子点点头。我把孩子抱在怀里。你很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妈妈很高兴有这样的孩子，耶稣也会为你高兴。我告诉孩子们，在我的家里，犯了错后需要认错，找到犯错的原因，是不会被罚的。若是说谎骗人，会被狠狠地罚，因为神不喜欢说谎的人。在圣经的箴言12章22节有这样的话，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恨，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又耐心地解释说，你没有骗人，妈妈不会罚你。以后我要叫你起夜，希望你告诉妈妈你的被褥湿了，因为这些尿湿的被褥、衣服不及时清理，就会长病毒和细菌，你就会因此而生病。我花时间给孩子们一一解释，是让孩子们意识到，我教养他们是因为我爱他们。作为一个妈妈，我这样想，如果孩子犯错闯祸，我宁愿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做，因为这是我教养孩子的黄金时刻。没有被主人训过的马，不懂得顺服主人。犯过错但被耐心调教过的孩子，出门在外才知道如何适应和处理事情，才会少犯错或不犯错。你的孩子越聪明，可能犯错就会越多。若他受到训斥和惩罚过多，往往会抑制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反之， 如果你能够正面引导，以宽容和爱的态度相待，就会帮助孩子增加自信心和灵活机动的才智。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4到25节是这样说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予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孩子的故事。有一次，我6岁的儿子参加钢琴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把一段曲子忘了，他没有就此而放弃表演，而是想办法重新回到那段曲子，完成了全部的演奏。表演结束后，我把儿子拉过来，紧紧地拥抱住他，祝贺他完成了演奏。我问儿子在弹错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我知道犯了错没有关系，改了就好，所以我一下子调整过来。听了儿子这番话，我高兴极了，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你把孩子犯错的经历与正面的爱、怜悯和鼓励联系在一起，他不但会改正错误，还会保持积极的心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用圣经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人，用圣经来教养我们孩子的人是有福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饶恕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饶恕的能力并不是靠自己的修养修心，而是靠主，并实践自己被神饶恕的真理。正如圣经所说的，凡事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人的爱。不饶恕人，长期的影响会被愤怒、怨恨、痛苦所缠累，心灵不自由，不平安，不喜乐，在愤恨中可能会影响到人际良好的关系，而有些人呢，甚至可能会引起一些的疾病，因为情绪心理不平衡的关系，而导致精神会衰弱，有肠胃病、头疼、失眠等等。饶恕人能将人从伤害中救拔出来。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将要断气的时候，他还是祈求天父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这一种非常的艰苦生死的关键时刻里，他呢还是呼求天父来饶恕他的仇敌，饶恕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朋友，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在这样的时刻，还是像耶稣一样能够呼求天父饶恕那曾经加害于我们的人呢？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对门徒关于饶恕的话，在圣经中可以经常的学到他宝贵的教导。饶恕这个属灵宝贵的功课， 使我们能够更深地体会神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救恩就是神对人的完全饶恕。神要我们饶恕人，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常常被人无缘无故的咒骂凌辱，但是他却能够得胜。求主帮助我们。
最近在读者文摘读到一篇短文，讲到有一位太太去检查牙齿的时候，医生告诉她有颗牙齿得拔掉，因为那颗牙外表看起来很好，其实呢里面已经坏了，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的原因。医生说，通常是和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创伤有关，而且呢通常是在事情发生多年之后，这个毛病才会出现。医生问他，你小时候牙齿有痛过吗？这位太太起先想不起什么特殊的精神上的伤痛，后来在跟他哥哥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童年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才突然涌现。原来他有一个性情暴烈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常常打他，对他大吼大叫。有一次他深夜突然惊醒，发现母亲站在他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扬言要剪他的头发。他在十几岁以后就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了。这些痛苦的回忆，他把它藏在记忆深处，刻意去遗忘。他说，或许我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几十年前受的惊吓，他把它从脑海中剔除，可是身体却记忆下来了。他现在自己有两个孩子，他领悟到，如果他的身体有记忆，他孩子的身体也会有记忆，而他要给予他们截然不同的记忆。他说，儿子的身体会记得，当他在洗澡盆里玩水往下滑的时候，那双紧紧抓着他保护他的双手。而女儿会记得，当她和妈妈在草地上手拉着手不停转圈圈的快乐和欢笑，还有和妈妈一起向上跳的时候吹过她身上的微风。是的，儿女可以有不同的记忆，因为这个母亲没有延续她的母亲在她身上所做的不妥当的行为。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我们可能都带了来自他们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终止这些不好的影响，不让他再继续伤害我们的下一代。我有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非常的严肃冷漠，从来都不跟孩子拥抱，也不对他们说我爱你，对他们是无尽的要求、指责和批评。这个朋友长大以后暗暗起誓，他不要成为同样的人。他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次放假，他生病没办法回家，于是他打电话回去，发现妈妈也生病了。他在电话里和妈妈讲了一些话，要挂电话之前，他跟妈妈说，我爱你。电话那端先是沉默了一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而后他听到母亲含糊不清的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他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打破了和母亲之间冰冷的模式。这个朋友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成为一个和他母亲大不相同的妈妈。她非常的甜美温柔，不大声指责孩子，常常拥抱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说，我爱你。我相信母亲给了他一些很根深蒂固的影响， 可是他立意要破除那些他认为不好的，而且他也做到了。听众朋友，在您教养孩子的时候，您会不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您父母的影子呢？比方说，以过高的标准不停地要求孩子，或是没有耐心地催他、指责他，或是心情不好就把怒气发在小孩身上。因为也许你以前是这样被带大的，潜意识地接受了一些行为模式，毫不思考地就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可是就如同那两位母亲，一切不好的影响可以在你这里止住。多学习观摩一些好的榜样，求神赐给你智慧力量，孩子会因此有更好的人生，而且这样的福气也会延续到下一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sisters, let's go down,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sist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brothers, let's go down,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bro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fathers, let's go down,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fa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mo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don't you want to go down? Come on, mo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sinners, let's go down,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sinn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他，使他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阳台，有时候飞鸟来在羊蹄那里造它的窝。如果鸟还没有下蛋以前，我能够先发现这个鸟窝，我就爬上蹄子，用扫把把鸟窝打掉。因为又吵又不卫生，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很讨厌有鸟窝在阳台上。您觉得呢？但是我发现我的看法是很有限的，是太主观的，不够客观。在圣经诗篇84篇，作者描述在神的殿当中有一只麻雀建造了它的鸟窝。诗篇84篇的那位作者没有请人用扫把把麻雀赶走，相反的，这位诗人很羡慕那只麻雀能够住在神的圣殿里面，靠近神的祭坛那里。他说这是最好的住处。他说住在神的殿中的那个人变为有福。这位诗人知道神的殿就是那些喜爱神之人的家，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归宿。朋友，请问您，什么是您的归宿呢？写这首诗的人继续地说，在你的月余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意思是，他宁可在神的殿做最枯燥、最琐碎、最不重要的工作，只要他能够亲近神，他就高兴满足。他为什么能够高兴满足呢？是因为神是他的归宿，神是他的一切。他不要住在恶人的家里，他不愿意欣赏恶人所欣赏的。可能钱财是恶人的归宿，可能权势是恶人的归宿，可能他们一天到晚追求不正当的快乐，不正当的钱财，不正当的权势，这些都是恶人的归宿。但是属于神的人不把这些当作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他不让这些做成他生命的归宿。希望您和我都能够明白这点，钱财、权势、快乐都是暂时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因此，希望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归宿，把我们属灵的家建造在神的殿中，靠近神的祭坛。换句话说，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永恒神的真理上。希望我们跟那位诗篇84篇的作者一块儿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生思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朋友，神是您的归宿吗？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美国居住多年，可以说有些惊讶的发现，其实很多美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不但注重孩子的人格教育，同时也遵循圣经所言，要孝敬父母的教导，对父母嘘寒问暖，尽心尽力照顾奉养。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葛文一家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是我十分羡慕父慈子孝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典范。他们80岁的父亲前阵子因病过世，大儿子布瑞德写了篇文章感念父亲，很能够帮助我理解为何葛文家的儿女特别孝顺。很荣幸与你分享布瑞德心目中的父亲。布瑞德说，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既风趣又有爱心，让我们这五个在芝加哥近郊长大的孩子备受祝福。对父亲的第一个印象要追溯到我四岁左右。有一天，爸爸很兴奋地让我们三个较大的孩子坐进家里做生意用的大货车。爸爸神秘地说，要带我们去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能坐上这个大货车，就足以让姐姐、弟弟和我兴奋不已了。我还记得当时十分困惑不解地看着爸爸，居然是买了个毫不起眼、拖拉机用的特大号轮胎，放进我们家的大货车里面再回家。你们等着看吧，要有耐心哦，爸爸微笑地对我们说。但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将这个黑旧的巨大轮胎和好玩联想在一起。但是基于对爸爸的信任，我们也十分期待。几天以后， 再次看到这个大轮胎的时候，它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红白条纹美丽的大圆轮了。我们将它看作是摩天轮般的滚进后院草地里平放下来。爸爸将预先买好的干净的细沙倒进里面，欢欣鼓舞地宣布将这个美丽特制的沙轮箱送给我们小朋友。我们都兴奋不已，超爱这个别出心裁、盛满着爸爸爱与创意的礼物。我经常在沙轮箱里面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家的后院接着架上秋千，又加进单杠，院子里嬉笑声也从三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孩子。爸爸为我们童年的快乐、欢笑、健全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力，也总是带着满足的微笑看他的孩子在其中嬉戏成长。或许这不是件什么大事，许多父亲也都会这么做的。但是我父亲让我们谨记的不仅是给予所带出来的喜乐，更重要的是他生命中的信仰，对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主的爱与感恩，让他更乐于付出。这位温暖仁慈精力充沛的男人，从不错过他每个孩子的任何活动，从小学开始的各种球类运动到高中大学的合唱乐团表演，他都一一参与，因为他爱我们，在乎我们。在我的成长过程，目睹爸爸的生命中有件很重要并且意义深远的事根植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是关乎每天生活的开始。小时候，爸爸总是比我们早起，每天我们起床奔到楼下，向左转穿过饭厅来到厨房，会看到妈妈面带笑容地问我们睡得好不好，再给我们一个爱的拥抱。爸爸那个时候总是坐在餐桌妈妈的身边和我们打招呼。随着年岁渐长，上学时间提早，我也较早起床了。这个时候我走下那12个台阶去到厨房，妈妈还是在那里，可是爸爸却不在妈妈身边，他在哪儿呢？原来他下楼以后是向左转走进长长的起居室，在沙发坐下，拿起那本让他翻得有点磨损的圣经，安静专注地阅读着。这是他的习惯，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倾注下来，引导他这一天的生活。接着他会跪下来向他亲爱的天父献上他的感恩、祈求以及敬拜，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神，并且他也明白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不通为什么有许多孩子喜欢和他们的父母作对，意见分歧似乎是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家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我很爱我的父母，爱我们拥有的生活，爱他们爱我的方式。即使我们被处罚，爸爸妈妈总是步调一致，支持对方的权威，清楚地指出我们犯错的地方，处罚结束，我们也就完全被原谅。过错就像被抛入深海当中，不再被提起或再度被指责。小时候，爸爸总是与我们笑在一起，玩在一起。下班后，他就当起投手，在我们家前院和我们打棒球。礼拜天教会结束以后回到家，有时候还来不及脱下白衬衫和领带，就与我们玩起各种球类了。更重要的是，每天晚餐后带领我们全家一起祷告，并且教我们唱很多圣歌。 妈妈弹奏钢琴，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全家唱着颂赞神的诗歌。当然，生活不会是永远平顺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有挑战。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家由曾祖父传下来的工厂，因为电线走火而夷为平地，多年的心血在大火中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我哭着问爸妈，我们要怎么办啊？爸妈却平静地安慰我说，感谢神保守我们全家人平安，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可以再赚的。虽然会很艰难，但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还有一次是父亲和六位基督徒弟兄合伙的一笔巨大投资，因为意外的事故发生而付诸流水。爸妈也还是因着对神的信心依靠，毫不埋怨也不伤心。我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亲关系很不融洽，深究其原因，问题往往出在他们的父母言行不一，虚伪行事，让孩子怀疑父母做事的动机以及他们的道德标准。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言不由衷的事情，或者是待人粗鲁，想占别人的便宜。这一切都是他对基督坚定的信仰带给他乐观幽默的正确生活态度。他以神的仆人为荣，把握任何服侍主的机会，默默地帮助许多传教士以及海外宣教事工，也常常提供他家三个壮丁儿子去帮传道人搬家。他拥有自己的事业，每个月必定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事工，并且担任地方、区域及全国宗教委员。父亲过世前不久，还再次地告诉我说，神是何等恩待他这一生，让他有个十分贤惠的妻子，共同抚育五个子女，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也让他有幸认识许多值得认识的人，浩瀚恩典无法数算。如今父亲长眠了，相信他在救赎主怀中醒来的时候，耶稣一定夸赞他，很好，你真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祈祷每个孩子的父亲都能够像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一样，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看见、体会天上父神无边无际的爱，而在世上建立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爱的人生。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然成年了，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布瑞德认为他今天能够拥有成熟的基督教信仰，认识天父完全的爱，得着属天的福分，享受平安喜乐的人生，父亲所给予他们的爱，活出爱耶稣的榜样，鞠躬绝尾。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一个父慈子孝、幸福美满的家庭。
You have my heart, and I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